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啊。上一次呢，咱们讲到了13章啊，在12章咱们说啊，就进入到了启示录的下半段啊。那下半段的中心思想就是让我们看到特别是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啊，因为十二章一开始就在异象当中啊，看见一个妇人，然后生了孩子啊，然后看见龙啊站在妇人的面前要吞吃他的孩子啊，那么这孩子呢就是用铁杖管辖或者牧养地上万国的啊，然后他被提到宝座那里去了，然后呢？龙啊，古蛇，魔鬼撒旦啊，再也没有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他就拖着天上星辰的1/3啊，被摔到地上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交替时间啊，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这个民族其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啊，正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曾经就跟他说啊，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那么这一个后裔呢，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也就是。新时代的开始啊，整个世界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所以呢，叫做公元啊。今天我们是公元2022年，马上也要快结束了啊。那么，因此呢，就是启示录的征战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意象当中啊，主要来记录的哈。那么，所以这个。龙呢，他就逼迫两种人啊，一个呢就是逼迫那个生男孩子的妇人，与他们去征战啊，那么就是逼迫犹太人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明白啊，这个世界上凡是反犹主义啊，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的任何人、任何势力啊，他的背后呢是撒旦魔鬼，对吧？所以，我们，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他们是橄榄树，我们也是。不过，他们是假橄榄，我们是野橄榄啊。他们因着，他们的软弱，对吧？他们暂时呢被砍下来了，那我们因着信被接上去了。但是呢，我们圣经警戒我们啊，不要骄傲，对吧？这个他们是假橄榄，我们是野橄榄，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是相信基督的啊，虽然他不相信，那一位是基督啊，但是他们是盼望弥赛亚啊，他们是相信有救主，他们也相信只有救主才能拯救他们的，所以其实他们跟我们的信仰是一致的，只不过。神没有开他们的眼睛啊，没有让他们看出来那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么，其实这个呢，对我们外邦人啊，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有机会我们要去以色列啊？因为我们透过以色列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啊，看到神在这中间啊，借着这个民族所做成的那个伟大的工作，也看到旧约圣经的可信性啊。因为现在，这些，他们不接受我们的，啊，他们不接受我们啊，我们接受他们啊，但是借着他们对我们的不接受，对新约圣经的不接受，使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不是我们，杜撰出来的啊。那是真正的历史啊，真正的神的启示。所以呢，这个启示录啊，在后十一章啊，这个后十一章里边呢，所记录的这一个征战，重点的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啊这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十二章的最后呢，十二章的最后，我们看一下啊，启示录十二章啊的最后，这里就说了啊，龙啊就跟这个，既然自己摔到地上了啊，就跟那这个生男孩子妇人就逼迫啊，这个就是反犹主义了啊。然后呢，这个龙向妇人发怒以后呢，就与其余的儿女征战啊。这个儿女呢，就是守神的诫命，而且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啊。这个就是跟基督徒的征战。那么那时呢，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啊，撒旦魔鬼啊，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么站在海边的沙上给我们一个什么图画呢？啊，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啊，他就是要准备渡海了啊，准备渡海了，或者说呢准备从海上上来了啊，这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海呢啊，这个咱们那时候啊就是说海外啊，海外，所以呢就是国际之间的问题啊，这个 from overseas 啊，从海那边过来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啊，就是在前边第六章啊，主耶稣揭开七印的时候呢，第一印啊就是白马出来啊，就都是这个马一出来以后啊，就是跑遍全世界的。但是这个白马出来呢，它是主要是用航海啊来走遍全世界的啊，来征服世界。那么福音要透过他们传遍地极，那么当然敌基督啊，敌福音，撒旦魔鬼要与神的儿女征战啊，也就是阻拦福音的传播呢，也是要走这个海边啊，从海上啊走这个航海的路。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进入十三章啊，十三章呢就重点讲到的两个兽啊，两个兽。那么第一个兽呢，就是从海上上来的啊，它有十角七头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兽啊，它是在人间那种影响势力的，影响世界的那个大势力啊。这个兽呢，大概就是从这个创世纪里边啊，这个宁路，这个宁路啊，他建造巴别塔啊，从那个时候呢，这个地上就出现巴比伦大城啊，也被称作那大城啊，就是这个巴比伦。那么它呢，就代表着地上这种高举人啊与神作对的那个人间的势力。那么当他与神作对的时候啊，他要做人上人的时候啊，咱们中国人都在寻求啊，吃的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啊，那么人上人就形成了人间的这种巴别塔式的，或者说是金字塔式的这种结构啊，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这种权力啊的这种架构，这种势力。那么这个兽呢，它就是指的咱们从但以理书里边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这个兽呢，它就是指的地上的这种超级大国啊，超级大帝国啊，统治世界、影响世界的这些大帝国啊。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这些大帝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啊，就成了撒旦魔鬼在地上来代表他们啊，代表撒旦魔鬼啊，替撒旦魔鬼做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兽啊是龙将自己的三样东西给了这个兽啊，能力、座位和权力啊，大权柄啊，这个 the great authority 啊，这个大的权柄哈、啊， 这个大的就是 mega 啊，在希腊这个希腊文里边也叫 mega 啊，这个大的这个能力啊，影响力。所以说啊，这个地上呢这些座位啊，也就是像君王啊，这个就是 chair 哈、啊，这个坐在上面的这些啊，咱们中国人的最高领袖啊，也叫 chairman 啊，这个主席啊，主要的这个位置。哎，然后他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呢，也可以说是行动啊的能力。那么这一个海上上来的这个兽，它的形状像豹啊，这个是它的主要的特征啊，像豹。那么当然，我们从但以理书里边啊，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但以理在异象当中看到的那四个大兽呢。其中这个豹啊，它是代表的希腊啊，代表的希腊。所以我们知道欧洲文化是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啊。所以呢，这个兽从海上上来啊，也就是福音带到全世界的时候，是欧洲啊，这个像希腊这个文化里边的这些人啊，他们呢。他们要到这个普世当中去啊，这个，那么这个是，当然这个白马啊，欧洲的白马，这个要传遍全世界啊，要跑遍全世界。可是这个敌基督的这个兽啊，也是从欧洲出来啊，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一套东西啊，然后呢，它的脚像熊。啊，就很坚实，像这个波斯的这个情况啊，狮子口像狮子，那叫吃人，对吧？那个狮子呢，在旧约的时候啊，就代表着巴比伦。然后龙将自己的这些能力、权柄啊、座位给他，也就是说，这个兽啊，就是这个地上的那种。超级大政权啊，超级大权柄，影响全世界的这个大权柄啊，他呢就成为撒旦魔鬼在这个地上，因为撒旦魔鬼是灵啊，是吧？他做的这些事儿要透过人来做啊，好像基督是灵，对吧？所以他要在人间做事，他是要在地上有基督的代表，那基督的代表就是教会，对吧？那么撒旦魔鬼在这个世上呢，他的代表。啊，就是这世上的国和这统治，这地上国的，啊，这个超级的这种势力，啊，然后说这个兽啊，它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啊，但这个伤又被医治好了啊，全地上的人都跟随这个兽了啊，那么我们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啊。这个受了死伤的兽，就是指的这个头啊，就是指的欧洲文化，大概特别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啊，大概在基督之后，它就逐渐逐渐的被圣经文化、被教会文化所取代，是吧？那么这个兽呢，好像就是这个罗马和希腊的这个文化啊，好像受了死伤，那可是呢？他又被医好了，那么这个医好了呢，有两个大运动啊，来医这个受了死伤的兽。那么一个呢叫做文艺复兴运动，一个叫做启蒙运动。那么这个呢就定了欧洲除了基督文化之外，影响世界的这个各方面的势力啊，就从特别是啊，从启蒙运动以后啊，文艺复兴是第一步，然后启蒙运动是第二步。那么这两个运动呢，都是以敌基督为中心使命啊，所以后来呢，这个民主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一样的。那他们的本质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乌托邦啊，不管是实现民主社会也好。还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好啊，这都是同样的 本质，把人的希望从天上带到地上，从神带到人啊。所以，共产主义的这套东西啊，它是走这个，特别是到了俄罗斯啊，然后他就开始走暴力革命啊，去引导那一些所谓的穷人起来造反，那么，欧洲、美洲啊、澳洲这种受到基督文化影响很大的地方啊，老百姓都不需要起来造反啊。那撒旦魔鬼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啊，用这个放纵啊，所谓的自由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啊，来放纵人的情欲，从而呢，达到同样的引领人啊，远离神的这一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个受了死伤的文化啊，然后他又活过来了，然后全地上的人呀、啊、都稀奇啊，觉得这个谁能这个比这个兽呢？啊，谁能与他交战呢？啊。然后呢，因为龙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了，然后呢，人就拜那个龙啊，是透过这个兽来拜龙的啊，也拜那个兽啊。所以呢，现在欧洲提出来的这些东西啊，就成为普世价值啊。所以无神论就成为全世界教育系统啊的基本思想啊。所以现在，特别是科学界啊，基本上都是走无神论的，凡是走无神论系统的全部都是拜龙的，那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了，那么他们崇拜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撒旦魔鬼借着悖逆之子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这一套的骗人的虚假的这一套的系统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赐给他有说亵渎的话的口，那么又赐给他，赐给谁呢？就是赐给那个兽，对吧？是谁赐给那个兽啊，弟兄姊妹？谁赐给那个兽？
撒旦吧，
撒旦啊，因为龙将自己的这些东西呢，都给了兽了，对吧？哎，所以撒旦呢，就赐给这个兽啊，啊。这个兽就从撒旦那里，所以这个世界上搞科学的也好，搞文艺的也好，搞什么，他们背后这个敌基督的思想啊，像欧洲曾经的那些思想家啊，这个哲学家啊，搞敌基督的这些东西，像马克思这样的人啊，那么他的背后呢，所以有人说马克思啊，到了最后他是走了撒旦教的道路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吧？所以今天统治世界的另外一个大宗教啊，叫做共济会啊，精英会啊，撒旦崇拜啊，这个他们都到了最后呢，都拧成一股绳啊，成为在美国呢叫做影子政府啊，或者叫做深层政府，他们是操纵的整个世界啊，包括着世界的政治啊、军事、教育、经济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在他们手中掌握着哈。那么这里边这些人呢，有很多是血统上的犹太人，但是圣经说他们说自己是犹太人啊，其实他们不是，他们因着不信早已经被剪除啊。但是从血统上来说呢，他们有可能是犹太人的血统，那么这些时候呢，他们就出来说夸大亵渎的话啊，夸大亵渎的话，也就是说，今天呢，人们觉得自己有了科学了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说啊，推行所谓的无神论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以西方文化为主的 特别是透过教育系统啊，透过教育系统、宣传系统来跟我们的孩子啊来宣传无神论。弟兄姊妹，我相信啊，没有什么比无神论更严重的亵渎的话了，是吧？然后呢，又有权柄赐给他，让他任意而行42个月啊。这里边呢，任意而行，其实当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时候啊，撒旦魔鬼把这权柄赐给他的时候，那么他是甘心乐意跟这个撒旦魔鬼做交易的。那么这件事情呢，神也许可，这个权柄不是神赐给他的，但是是神许可的，对吧？那么于是呢，他要凭着这个东西啊，他就要与圣徒征战，很可怕，很可怕的一句话啊，就是他要得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免得在这个征战里边我们失败了，那就糟了啊。所以这里边呢，这个圣徒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啊，当然不是全部都失败了，这里边有很多失败。所以主耶稣说，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将是一个圣徒孤单的时候啊，就像挪亚的日子，又像罗德的日子，也就是说，信主的人的数量会大量的减少，对吧？所以呢，兽就像神说亵渎的话，那就是无神论啊，人定胜天啊，还有比这个更亵渎的吗？对吧？所以这个当我看澳洲入籍的那一个。那份资料啊，就是要宣誓入籍之前啊，要学习澳洲的一些社会法律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其中认识澳洲政府，它里边就明显的说明啊，澳洲政府是一个没有任何信仰的世俗政府，是吧？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啊，他的立场啊，只要他宣称是无神论。啊，宣称他是世俗的政府，那就是对神的最大的亵渎。他不需要攻击，对吧？就像一个孩子啊，说你爸是谁呀？他说我没爸，也没妈，对吧？我就是一个宇宙孤孤零零那么产生出来这么一个人啊。其实，当他说自己没有爸妈的时候，比他骂他爸爸妈妈啊，因为他骂爸爸妈妈，他毕竟还承认他是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对吧？那么对爸妈来说，最大的亵渎莫过于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爸妈，对吧？所以把你视为无物，那么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亵渎的吗？那所以这一个对神的亵渎的话，对吧？其实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欧洲传出来的。啊，其他的这些地方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宗教是有的，但是对于无神论啊，世界末了影响全世界，特别是在教育、宣传等等政治领域里头啊，各个方面渗透着无神论的思想呢，这是从欧洲出来的。所以呢，就任凭他征战啊，然后给他权柄，然后他怎么样呢？就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啊，咱们现在我们想想中国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哈。我们从小就学政治，是吧？所以这个是撒旦魔鬼用来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下一代的人进行彻底的洗脑。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是一直要学习无神论、进化论啊，学习马列主义啊，学习这些东西，好，这个一直要考试啊，而且政治是必考试啊，这个是，所以还有比这个东西更加制服，这个制服啊，不是肉体上的制服，不是政治上的制服，是思想上的啊，然后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就形成了一个 影响世界大势力了。下边有一句话很重要啊，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在哪里呢？就是这里有说了啊，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那么这里边掳掠人的和用刀杀人的，这是指的什么人呢？就是指的地上的这个兽的政权。这个干什么呢？就是要做人伤人。其实这个兽啊，它跟龙之间它是有交易的，他们中间的合作不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也不是建立在彼此相爱。咱们基督徒啊，来侍奉神传福音，是因着我们被主的爱所感动，有真理的认知，所以呢我们甘心乐意跟随。但是撒旦和兽之间啊，也就是地上的这一些跟随撒旦的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拜撒旦，之所以拜龙拜兽等等这些，不是因为有真理，更不是因为有爱，而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地上的兽他有了能力作为和大权柄，他要干嘛？他要干嘛？
得好处。
哎，他要得好处。所以撒旦魔鬼用同样一招曾经来跟主耶稣征战，那就是拜我，我就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只要你拜我就行。所以人怎么拿到天下万国的荣耀，怎么给他？那就是让他去掳掠人。撒旦魔鬼给他这个力量，这个聪明，这个能力啊，这个权力，让他去掳掠别人。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一切的供应从哪来啊？我们相信，正像我们每一次被主导文的时候啊，我们宣告的说，主教导我们的，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一切是主所赐的。虽然我们啊，这个要经过一些的工作啊等等的啊，要得来，但是我们知道这背后是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父必将这一切赐给我们。但是世人不相信有上帝，他不相信这个我们是这个地上的这些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呢，所以他们就要去掳掠别人啊，所以他们去做生意也好，他们是这个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好啊，其实他们背后呢都有一个征战的思想啊，都有征战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商业上的竞争啊，政治上的竞选，还是战争的掠夺啊，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是要透过欺压、剥夺、抢夺别人来使自己富足，做人上人。但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供应是从神来的啊。然后我们的忍耐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去争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争夺。当别人以自私、以强暴、以撒旦魔鬼的手段去抢夺自己的贪婪，想要得到东西的时候，圣徒是用爱心奉献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跟世人的生活态度的本质的差异。所以龙是将自己去掠夺别人、去杀害别人的这个机会和力量，还有这个谋略智慧给了兽，兽呢就用掳掠别人和刀杀别人的这种方式来抬高自己，稳定他的统治啊。这个是第一个兽啊。第二个兽呢，从地上上来啊。我们说这个是第一个兽呢，是舶来的，影响全世界的啊。第二个兽呢是本土的啊。 我们其实呢，在我小的时候啊，上学的时候，在我们的教室的前边呢，就挂着五张图啊头像啊，叫马恩列斯毛啊，前边的四个是阳寿，后边的一个是土寿，哈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我们从小就证明就看见啊，这中国只是一个普世现象的一个代表而已啊，其实影响全世界的这个阳寿呢，土寿都在接受这套东西，是吧？你像这个中东很多国家啊，他们也把自己称为是革命啊，这个你像现在的伊朗啊，以前的伊拉克，他的军队都叫什么呢？叫革命卫队啊。这个革命的这些思想啊，其实都是从欧洲近代，也就是说从这个阳寿啊所舶来的这些思想。那么这个土寿呢，它看起来很温和，它没有第一个寿啊，第一个寿形状像豹一样的冷峻啊，脚像龙像熊一样的稳固，狮子口像狮子一样的口吞吃啊。这个龙呢，这个不知道地上来这个兽呢，好像羊羔啊，有两脚啊，像羊羔一样啊。它虽然有两脚，但是它看上去它是柔弱的，对吧？所以它是被第一个兽来啊，看上去是统治的啊，曾经是瓜分全世界啊，但是这个土兽呢，啊，说话却像龙啊，是也是代表撒旦魔鬼来讲话的啊，也讲话，也就是说这个表达他的思想的，对吧？然后呢，他就在头一个兽的面前啊，实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也就是说，撒旦魔鬼呢，啊，是借着西方文化来主导本地文化，啊，这个最从咱们中国人的近代历史啊，这是最清楚不过的，啊，所以我们别的不用说啊，我们现在想想，咱们整个影响中国近代的现代的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舶来品。啊，中国传统的东西已经是只是象征性的存在了啊，几乎已经无影无踪了。我们学校里边读书学的那些东西呢，除了字还是中国字之外，啊，少量的中国古文啊，大部分的基本上无论是从科学、人文、艺术等等这些东西的，基本上都是西方舶来品。所以呢，首行第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啊，并且叫地和地上的人呢都拜那死伤医好了的头一个兽，特别强调死伤医好了的头一个兽啊。我们估计大概就是这个希腊罗马文化啊，死过了现在又活了啊，又开始影响全世界了啊，而且这个文化呢是敌基督的文化，所以呢叫人拜拜，就是把它作为最高原则叫做拜啊，所以呢就把这个西方啊，我们以至于现在很多包括基督徒啊都在那里呼喊这个东西呢叫做普世价值，对吧？就拜他啊，走这个路。然后呢又行大奇事啊，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那么在2000年以前啊，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大奇事啊，这个火从天上降到地上，什么东西能做到呢？人能上天能入地，是吧？能生产原子弹，是吧？这是什么东西能干到的呢？就是科学。从欧洲所发展起来的工业革命啊，科学革命啊，这些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行奇事啊， 咱们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啊，拿出手机来就可以看见对方啊，不但能听见声音，还能看见图像啊。人能坐上飞机就飞上天，坐在轮船就渡海，是吧？出门一拧钥匙就可以比马跑得快啊。这个一辆车相当于几十匹马力、几百匹马力的啊，这种，所以过去怎么能想到2000年以前看到这些事儿？那简直是，这不是大歧视吗？是吧？所以世界末了的时候，土兽和羊兽啊，都在借着科学啊，使这个土兽，因为土兽这个科学呢是从羊兽那里学来的啊，所以就拜那个羊兽啊。靠着他行大奇事，然后他又赐给他权柄啊，在前面的兽的面前也行神迹，也行奇事啊。这个就是搞科学啊，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个迷惑是什么呢？以为人可以透过人自身的努力啊，在地上建立自己想要建立的那种的理想国啊，就迷惑世上地上的人了。然后呢？又要给那个刀伤受了刀伤还活着的兽啊，要做一个像，啊，这就是欧洲文化的崇拜思想啊，崇洋思想啊，然后让这个崇洋思想能说话，是吧？有生气，他活啊，他能够影响别人，然后呢，叫所有不拜兽像，也就是说，不以这个追求物质文化，物质文化的这些啊，追求这种属世属撒旦魔鬼这套东西的人啊，都受逼迫，都难以生存，对吧？当然这是一个愿望，是吧？要他们就是在地上，是不是都被杀呢？这个神会保守啊，但是这一些这个土兽和羊兽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是又叫所有不拜兽和兽像的人都被杀啊，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能不能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明白我说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不拜兽的人都不能活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啊要做这样的事儿啊，要做个像，然后呢叫他能说话，然后呢使这个不拜兽像的人都被他们所迫害、所杀害，叫地上都是拜兽像的人。啊，这是他们的愿望，对吧？然后呢，又叫众人啊，无论大小，这个都在额上啊受一个印记。凡是这个除了这个受印记的人啊，有了兽名和兽数的名数目的人，都不得做买卖。好，这里面呢，66啊，这个666就是兽名数目啊，这个就是说兽的数目。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我们上次讲了，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在圣经里边呢，我们只有一个地方找到了666啊，这个就是所罗门每年的进项啊，666塔连德金子啊，那么这个象征着，因为所罗门呢，圣经上明明告诉啊，在律法里边说，这个君王，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为给自己啊，在地上多积攒金银啊，可是呢，所罗门呢，却是每年啊，使耶路撒冷的银子啊，好像山上的石头那么多啊，然后金子啊，每年进666。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所罗门堕落的那个根源，堕落的那个代表呢？666啊，我们不是十分太清楚哈、啊，这个兽。啊的数目啊，这是人的数目，这怎么理解？很难理解啊，至少我现在不准确知道这个到底答案是什么啊。讲666的这个是，解释的种类太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解释，那我们也很难确定啊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是。有没有兽这个兽的印记，什么叫有了兽的印记呢？也就是说我们属于兽了，我们的思想都交给他了，成了拜他的这些人了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你即便就是说我是基督徒，可是呢 我们的恶上、手上都在做兽要我们做的想法和动作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这个形式上啊，本质上还是有兽印记的那种情况啊。凡是名字没有写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也就是说，凡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啊，名字写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啊，啊，这是重生得救的人，啊，凡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也就是说，在教会里边的那些宗教徒们，仍然是拜兽的人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今天我们进入第十四章啊。时间也不多了啊，我们快一点啊。首先呢，就看到啊，约翰又看到啊，在锡安山啊，有同着基督啊，同着羔羊站在锡安山，有144,000人。那么在前边呢，第七章里头啊，就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也有144,000人，对吧？那144,000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说，在大灾难来临之前的时候啊，这个地上啊要出现灾难之前的时候，有一位天使啊，就拿着永生神的印啊，拿着永生神的印，这个印上刻着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啊，反正是一个印，对吧？然后他向那有权柄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说啊，先不要伤害啊，等我印了神仆人众仆人的恶。弟兄姊妹，这个仆人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一下啊，原文第三节，仆人在这儿看到吗？啊，这个字是 doulos。啊 ，doulos 就是奴隶啊，相对于家主，相对于自由人，他是奴隶。那么我们把这个字呢，我们换一种说法啊，就是等我用印了神的众奴隶的恶啊，众奴隶的恶。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不同的感受？你当我们读众仆人的时候，我们是一种感受；当我们读神的众奴隶的时候。那么一共受印的有这受了印的啊，神的印，这神的印啊，有144,000啊，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而且我们上次讲过了啊，这里边没有但支派啊，不知道为什么啊，所以就是以色列12支派。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14章这些人啊，这些人呢144,000啊，他们都有他的名，谁的名啊？羔羊的名，对吧？这是从羔羊在锡安山啊，我这里是不是没听到？大家有没有讲话？我得怎么没有声音啊？
有声音，听得见。
好，谢谢。然后都有他的名，就是有基督的名啊，和父神的名写在额上。也就是说，大概那用印了144,000的人啊，印的是什么呢？印的就是基督的名和父神的名在我们的额上啊。那么这些人唱新歌啊，然后他们在宝座前伺候着唱新歌，仿佛是新歌啊。然后下边出现了两次同样的字，买来的。对吧？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所以这个买来的，然后呢，就和前边所讲的奴隶啊，那个 slave 啊，就对应起来了，对吧？所以我们这一些人啊，我们这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神的儿子用他自己的血高价重价把我们。从灭亡的地位上买赎回来的，
外邦人，对，
哎，这个我们所有这些人啊，咱们这些信主的人， 哎，这144,000是具体的数字，是象征的数字，我们不知道。
嗯，
啊，但愿我们是在这些被买赎回来的这些人。而且呢，圣经也说啊，这些人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服洗白净了，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因信称义的人，对吧？所以他们既然是买赎回来的，啊，神已经赦免了他们一切罪了，他们没有瑕疵，不是指的他们的生活上没有瑕疵，对吧？而是指的主耶稣已经把这些瑕疵全部以他的宝血给遮盖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衣服本来是不洁净的，但是因着信，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救赎，我们的衣服呢，就在他的血中被洗白净了，对吧？那么这些出书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谎言啊，他们没有瑕疵，人不可能没有瑕疵的，怎么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瑕疵的，对吧？这里在神的眼中看没有瑕疵了，那是因着神的宝血的遮盖而产生的。所以任何一个人在地上的人啊，这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得救都不是因着他们的口中查不出言，他们行动上没有瑕疵，这样的人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没有亲近过女人啊，原是童身啊，这样写圣经的这些作者们啊，基本上都不在这144,000人里边了啊，那大概只有罗马天主教的那些修士啊才行吗？啊，难道他们没有谎言没有瑕疵吗？啊，所以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不是指的我们真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活出来的情况，而是指的因信称义而产生的结果，从因信称义，从神的眼中看我们啊，因为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产生出完全的结果。但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也跟随他，这个是我们的行，我们要做的啊，所以我们是跟随我主耶稣基督的人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么洁净行为啊，完全那是我们的因信而蒙神的恩典所产生的结果。好，这个呢就是又出现啊，看到144,000，那么这个呢是在大征战中得胜的人啊，在大征战中得胜的人。那么接下来呢是三位天使的信息和地上大收割的景象啊，14章里边啊。那么三位天使的信息呢和这个后边大收割的景象是对应的啊，是对应的。那么第一位天使出来啊，宣告了啊，这个看见第一位天使啊飞在空中啊，就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啊，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那么然后说啊，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啊，这个因为审判的日子到了啊。这个审判的日子呢，不是指的就是世界最后的那个审判的日子啊，就是大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指那个，而是指的福音要传向全世界的时候呢，就是地上得救与不得救的区分的标准出来了，对吧？以前基督没来的时候，人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但是现在呢，可以分开了啊，以前分不开的，对吧？现在可以分开了。所以，这个神的这个施行审判啊，因为基督说他父神不审判什么人啊，把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也就是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因此这一个分辨啊，这一个区分判断啊，得救与不得救的标准已经来到了啊。这个来到的时间和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诞生是同样的时间，开始的时间啊。然后就当敬拜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一位。那么造天地海 众水泉那一位是谁呀、啊？
主耶稣。
哎，就是主耶稣啊，因为我们传的就是他啊，因为约翰福音我告诉我们，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信耶稣啊，传耶稣的福音。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啊，主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以后啊，地上就要发生的事了啊。这个是约翰啊，在当时的异象当中就看到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福音就开始传向地极。那么这一个宣告啊，福音要这个有永远的福音啊，传给地上人呢，针对的或者说是相对的，就是十四节说，我又看啊，看观看，见有一片云啊，坐在云上好像人子啊，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手里拿着快镰刀啊，又一位天使从殿里边出来啊，坐在云上喊着说啊，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然后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然后地上的庄稼就收割了。那么这一个呢，就是福音的收割啊，这是福音的收割。那么这个呢，就相对的第一位天使的话啊，就是福音要传到地上啊，要传遍地上的人。这是一个第一个啊，这个大收割呢，是指的啊人子来收割啊，福音的大收割。然后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啊，就同样的时间啊，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啊的巴比伦大城要倾倒了。也就是说，当福音传向地极的时候啊，当福音传开的时候，撒旦魔鬼的这个国啊，在这个地上的权势就要被动摇了，对吧？直到最后的灭亡。所以他的倾倒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就好像福音要传遍地极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整个新约的时代，这就是一个大征战的时代啊，也就是说福音要得胜，地上的势力要渐渐的最后灭亡，对吧？最后呢，就是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了。然后这个第三位天使啊，就宣告了，弟兄姊妹注意啊，大声说，若有人拜了兽和兽像，也就是说在轭上和手上受了兽的印记的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也就是说在轭上或手上受印记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人啊，不是我们了啊，有人他的思想上和他的工作行动上啊，然后呢属于撒旦魔鬼的，属于兽的，因为兽是撒旦魔鬼在地上的这个代表啊，所以拜了兽和兽像啊，然后呢就是以兽和兽像的为他们的崇拜的对象了啊，为他们的最高原则了，是吧？然后呢思想上和手上呢都受了兽的印记了，是吧？然后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啊，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也就是说，当神给人第二次生的机会，可是人还要选择死，这个生的机会是白白赐给人，用基督的宝血，用神儿子的宝血重价做成的，这个赎回的代价已经付出了，对吧？可是人呢仍然要去拜兽和兽像，不拜基督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留给世人的只有愤怒了啊，纯一不杂，也就是没有别的了，对吧？对待这些人只有愤怒了，没别的办法了呀，是吧？所以他们要在众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这里边有一个面前， 啊，有一个面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他们在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啊，在火与硫磺的书中受痛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里就是说面前是什么意思？面前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然后直到永永远远，对吧？然后那些拜兽和兽像，然后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然后圣徒的忍耐这里又在于此，啊，这个圣徒呢，就是守神之诫命和耶稣之真道的，好，在于哪里？圣徒的忍耐，坚持忍耐，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结局，因为我们知道拜兽和兽像的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拜兽和兽像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暂时受痛苦，被他们逼迫，啊，甚至于被他们杀害，是吧？生活极其艰难，做生意，这个要在地上要发财啊，根本是非常困难的事儿，是吧？都不能做买卖啊，不是不能做，你根本做不了，是吧？你在今天你不使用他那套东西啊，不遵照他那套秩序，你就很难。对吧？所以呢，我们必须忍耐，对吧？所以我们不是遵守他们那套秩序的，我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基督之真道的。下边说，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了，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边而死的人有福了，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进入末期的时候，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啊，所以呢，圣灵才说他们歇了地上的劳苦，也就是说，圣徒活在地上是非常劳苦的，啊，死亡是他们受苦的一个结局，是一个结，这个是一个结束，啊，是一个圣苦难的解脱，啊，所以有福了，对吧？然后呢，他们一生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对吧？然后我又观看啊，就是刚才咱们看到这个双向收割的，那么这个第二位天使啊所说的，叫万民和以邪淫大怒之久的巴比伦啊要倾倒了，然后。第三位天使就讲到这个拜偶像的人啊，这个拜兽的人最后的结局在这儿啊，这个就对应着第这个又有一位天使啊，就是刚才这两个收割啊，第二个收割，第二个收割呢，就是也是快镰刀也要收割啊，从坛中出来啊，从祭坛中出来，然后手里是掌管火哈，向着拿快镰刀的喊着说，伸出你的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上的果子，因为葡萄树熟透了啊。这个收割呢，这里虽然是用了葡萄啊，但是这个葡萄是指的恶的果子，这个罪恶的果子啊，它也熟透了。然后那天上的那天使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葡萄，然后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大酒榨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从这个酒榨里边流出来。然后高到马的嚼环远有600里，所以在这里呢，这是最后的大审判。所以这一个双向的收割啊，一个是福音的收割，一个是撒旦魔鬼罪恶的收割。那么和前边这三位天使哈，这个福音永远的福音传到地上，和大巴比伦的灭亡啊，最后呢，拜兽和兽像的人一同灭亡啊。这件事情呢，在14章里边是我们看到整个新约时代啊，它的征战啊，它的征战，什么征战呢？到底就是受谁的印记的问题。那么属神的人啊，是受基督和父神的名字就写在额上的，那不属神的人 就是有兽和兽像的名字啊，这个兽的印记印在他们的头上，印在他们手上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好，十四章呢，我们就今天啊，我们复习一下十二章和十三章以后，我们就把十四章呢跟弟兄姊妹来大概的这么介绍一下。那么下次呢，我们进入十五章和十六章啊，就是关于神愤怒的期晚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下次再回来。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查经信息啊，就暂时停在这儿。那么，但愿这些信息呢，对于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头，这正是双向大收割的时代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怎么样能够靠得住的恩典站立的稳？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哦，吴姊妹，
不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额上的印，我有点 confused， 因为前面讲，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后来又在手上又有印记了，那么这个印记是？我就搞不清楚了，
就是指的两种人，
两种人同时有印记印在上面的，
不是同时有印记印在一个人的头上，是有一批人，用十四万四千来代表的，或者就是十四万四千，我们不知道这个
数字。十四万四千的就是由他的名和他父的名，这就是说是。那通俗点就是好的是基督徒来的，对吧？
对的。
那后来又有就是那个兽的，就是也有印记在他手上面的。那么这个又是另外有印记了。
对，这另外印记是印在另外一批人的头上，一个人的头上不可能有两种印记。
啊，这是的。就是另外又有一种印记，就是印在这些那些。撒旦魔鬼的头上或者不幸的人的头上，对吧？
对的。所以呢，这个是由人自己选择的。当人信主选择基督来做他的主的时候呢，就有基督的名和父神的名印在他的头上。那么当一个人拒绝基督，拒绝信仰，那么他拜地上的属撒旦的这个势力的时候，不管他是上当受骗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因为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嘛，那么他的额上就被印上兽的印记。当然这个印记我们看不见，但是呢他会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行事的原则等等的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要在手上受印记，也就是说在做的事情上，做事情的这个原则上啊，要这个要受印记。所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十四章十四节就又看见见有一片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于是拿起鞭子，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的香纳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犁犁刀收割。那么应该说人子要比那个天使大了，那他对天使来讲，你要把刀镰刀扔下去。
这个天使他是受父神的差派，他是受父神，因为天使所谓的天使他就是上天的使者嘛，他自己不能决定说什么话，他都是代表基督或者代表父神来讲话的，所以他从殿里边出来啊，他是代表父神来向人子，也就是向基督啊，来向神的儿子 来传达父神的旨意，是吧？然后这个就像一个太监啊，向太子、向王子传神、传达这个父王的旨意，这个样子，大概是这个图画吧，关系。
因为我想，人子比天使大，怎么天使来讲这个话？那就是受父的那个旨意，传达父的旨意，就是，对吧？
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
感谢主。
嗯。